隋炀帝修大运河。隋炀帝杨广是隋文帝的第二个儿子，以暴君之称在历史上留下了臭名。隋文帝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当他发现太子杨勇生活奢侈，喜欢讲究排场，就教训道：从古至今，生活奢侈的帝王没有一个能够坐长龙椅的，你是太子，怎么能够不注意节俭呢？当时身为晋王的杨广摸清了父亲的心思，表面上装得非常老实，孝顺隋文帝和孤独皇后，而且呢特别节俭朴素，骗取了隋文帝和孤独皇后的信任。隋文帝就把杨勇的太子名分给废了，改立杨广为太子。后来他发现杨广是一个品质恶劣的人，想把杨勇召回来，但是已经为时已晚。杨广谋刺了63岁卧病在床的隋文帝，夺取了皇位。隋炀帝才当上皇帝四个月，就下令迁都洛阳，当时征发了几十万的民工挖长堑，也就是壕沟，从山西龙门挖起，最后挖到上洛，就是从现在的陕西韩城和山西河津之间到陕西的商县，和关中连接，全长数千里，作为新建京城的屏障。营建洛阳东都的工程开始以后，每个月要使用200万的民工。造宫殿使用的一流的木材石料都是从长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地区运来的，限于当时的运载条件，一根巨型的柱子就得上千人来拉。在洛阳的西面造了一座叫做西苑的大花园，方圆达到200里，专供隋炀帝玩赏。西苑南边开了5个湖，湖里有龙舟凤船在荡漾，岸边都栽满了桃花柳树，湖旁筑了几条长堤，堤上每隔百步就有一处亭榭。西苑北部还建了一个海，海里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山上建有精致的亭台楼阁，有一条渠把这个海和五湖相沟通。隋炀帝还造了40多所离宫别馆，在全国各地搜求佳木异草、奇才怪石，供自己寻欢作乐。为了控制全国，并使江南的物资能够比较方便地运到北方来，同时呢自己又能够轻松地到各地游玩，隋炀帝就修通了5000多里的大运河。修运河分为几个步骤，首先从洛阳西苑到淮河南岸的山阳，也就是现在的江苏淮安，开通了一条叫做通济渠的运河，也就是从洛阳引古水、洛水进入黄河，再引黄河进入淮河，再从山阳到江都，也就是现在的江苏扬州，疏通并凿深加宽了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的一条叫做邗沟的运河，也就是把淮河和长江又连接了起来，这样一来从洛阳开到江南的水路交通就非常方便了。此后又从洛阳的黄河北岸到涿郡，也就是北京，开通了一条叫做永济渠的运河，接着从江都对面的京口到余杭，也就是现在的浙江杭州，开通了一条叫做江南河的运河，这4条运河连接起来就成了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加强了都城和富饶的河北江南的联系，对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国家的统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隋炀帝在位14年，出游达11年，有了运河，他光江都就巡游了3次，为此建造了龙舟以及各种各样的船只数万艘。一路上隋炀帝和萧皇后分别乘着2艘4层高的大龙船，船上装饰得像宫殿一样金碧辉煌，接着是皇妃、宫女、王公、贵族、文武百官分成几千艘彩船，最后是卫兵乘坐以及装载后勤物品的几千艘大船。这么庞大的船队在运河里排开，前后竟有200里长，8万多个民工专门为船队拉纤，船队在运河里行驶，岸边有骑兵护送，船队停下来，当地的州县官员就逼着百姓办酒席献食。隋炀帝还从陆路到北方去巡游，为此开凿了数千里的驰道，也就是专供国军的车马行驶的大道， 为了自己的安全，隋炀帝征伐了100万的民工，修筑长城，在50万将士的护卫下，在北方边境巡行了一圈。隋炀帝好大喜功，曾经对西部和北方边境的突厥、吐蕴浑等族发动进攻，多次发动对高丽，也就是现在朝鲜的战争。比如在公元612年第一次对高丽的战争当中，动用军队130万人，民工300多万人，运送军需品的舟车连接起来长达1000余里，战士民工又苦又累，许多人病死在路旁，而战争也以惨败告终。隋炀帝即位的时候，正是隋朝蒸蒸日上之际，隋炀帝嫉贤妒能，滥杀无辜，每年都要缢食几百万民工，人民不堪重负，只有起来反抗了。隋炀帝的倒行逆施很快就把隋王朝葬送掉了，自己也在江都被禁军将领于文化及杀死。